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前，我们要用一点短短的时间教我们的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看着我，马卡罗斯，你们来了 ，OK， 好 ，OK， 犹犹豫豫啊，还有你们在后面的醒醒 ，OK， 天人主恩王星余开没有来？有余开在后面，好，所以你们要记得哦，你们今天我们大人在念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到一个的事实，就是上帝他掌管一切万有， God is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这个包括人的救恩， This includes who will be saved， 这个也包括你们为什么会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你们为什么生在基督徒家庭，是上帝放你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以致你们自小就有福音可以听，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因为他是上帝，他不是人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上帝当成人。很长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不满，是因为我们把他当成人来看，用人的标准衡量在上帝的身上有时候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个神像霸道的，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看为什么这神这么残忍的，我们看旧约这个神为什么他要行什么就行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成神So Calvin, Grace, all the children, you all listen. God is God, okay? We cannot tell God what to do. But God will tell us what he wants us to do because he is God. And he loves us. 而上帝爱我们所以你们要记得，当你们如果有些事情你们想不通的时候，你们要看十字架，你们要看耶稣。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弟兄姐妹有一些非常不容易的经文，你们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到教会的网页，你们把查经班里面罗马书第九章的你们可以下载下来感谢主，最近有人从美国电邮过来，因为他发现那个罗马书停了很久，他以为我们不再放在网上面了，所以他电邮过来，所以基本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地区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与我们一同的查经所以我们感谢神。好，来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今天透过今天的正道，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再一次希望天父你让我们的心都能够蒙福。说我们有罪，我们有很多的自以为意，我们有很多的骄傲狂傲，我们有很长的时候都不把你当成上帝。我们求你宽恕我们这一切的过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在罪恶当中挣扎的，你宽恕他们，透过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他们，以至于他们没有害怕恐惧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给他们的福分。因为我们在知道在基督里的人都不再被定罪了。主，我们谢谢你。主圣灵，求你透过你自己所启示的话来塑造我们，管教我们，责备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使你的话真的改变我们的人的一生，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主，我们求你做这个的建造的工作。这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求主圣灵建立教会，荣耀基督。我们祷告如此仰望，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继续看就是马太福音12章14到21节马太福音12章14到21节，我们继续上一次我们停留的地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仆人。上帝所喜悦的仆人是谁呢？严格上只有一位，但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在圣经中有三个是比较特殊的或者四位，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约伯另外一个是摩西，也对，也摩西，还有一位是挪亚可以算是五位了，还有以利亚，当然有很多位。好，我们来继续看但在比较绝对的上帝真正唯一所喜悦的仆人就是耶稣。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有可能，当然可能有更多，如果你看得到更多的不同的角度，但最起码我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七个不同的角度，就是耶稣为什么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的仆人。他是上帝，不过他身为人，上帝成为了仆人，甚至成为了天父的仆人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以仆人的形象而来的。所以第一，他是一个受逼迫的仆人，你会从这段经文看到。第二，他是怜悯的一位的仆人，He's a merciful servant。第三，他是被预言要来的那位仆人 ，He's the servant that has been foretold by all the other prophets。然后第四，他是宣扬公理的仆人 ，He's the one that proclaimed justice。第五，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 ，He's a humble servant。第六，他是一个温柔的仆人，He's a servant that is gentle in heart。第七，他是拯救的仆人，他是唯一拯救的仆人 ，He's the servant that saves。所以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看第十四节，上个星期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哦。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或者和本翻译成除灭他哦。所以如果你们记得上文的话，你们看上文，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看上文的时候，那为什么他们要杀法利赛人要开始杀耶稣呢？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传统，耶稣用从圣经中指证他们对传统的解释是不对，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法利赛人守安息日守到一个的地步，就是他们用安息日的律法来对付人，而他们忽略了就是一个更重要的律法。这更重要的律法是什么呢？你们记得吗？对了，很好，怜悯人啊，你没有让我失望。对了，就是怜悯人，就是要爱人，这是更重要、更高的一个的律法。所以圣经，耶稣就用了圣经来证明这些法利赛人是错的，但他们都不悔改。虽然他们教圣经，虽然他们口称说他们信圣经，但耶稣从圣经中来证实的时候，他们却不悔改哦。然后结果他们就在刻意在会堂中，以前会堂就好像教会一样，但是可能是坐在地板上没有穿靴子的哦。然后他们在会堂里面，这一群的法利赛人，这些的牧师、传道还有长老们，他们就抓了一个枯干了的人的手，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耶稣安息日的时候可以医治吗？”为什么呢？他们刻意要挑战他，刻意要陷害他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可以在会堂中、教会里面控告耶稣说，这个的人一定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如果从上帝而来的话，不会违背安息日。所以他们是很恶意的。所以结果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故事，说你们在当中，你们有羊的时候，你们家中有羊，安息日掉进那个坑里面，你们都会救，更何况一个枯干了的人的手，难道你不怜悯他吗？所以结果耶稣就刻意的用怜悯的心医治了这个患了枯干了的人的手。结果他们因为耶稣医治了这个人，结果他们很生气，结果他们要商议就要对付耶稣。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除掉？为什么他要杀耶稣呢？因为如果耶稣不死的话，结果他们耶稣所造成的影响力，耶稣所造成的整个的教导，会使这一千的人都离开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导。所以他们害怕耶稣这个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耶稣能行神迹，耶稣能够帮助很多的人，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能行神迹他们不能做很多的事情。耶稣好像突然间是从另外一个的支派出来的，是一个另外一个的体系的一个的教导，结果他们一定要除掉耶稣，他们恨耶稣，他们妒忌他，他们甚至害怕耶稣，他们恨他，因为耶稣责备他们，从圣经中责备他们，他们妒忌耶稣，因为耶稣比他们更有能力哦。所以后来他们就商议要把耶稣除掉了，这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如果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如果有一些的人突然间威胁到你的地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就看到在公司里面，甚至在一些的在国家里面，君王之间有争斗的。只要当一个人的他的 position、他的位置、他的权力被受到威胁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做出这种残害人陷害人这种的报复的这种行动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看耶稣在从这一节的时候从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是一个受逼迫的一个仆人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要商议要对付耶稣基督了。所以在这里你们要问一个的问题，就是上帝的仆人为什么会受逼迫？ Why the servant of God will be persecuted? 为什么上帝的仆人就会受逼迫呢？其实的确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事实，从教会的历史当中，从以前根古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当一个的仆人真心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人有时候会讨厌的， 有时候如果你们是弟兄姐妹，如果我坦诚相言告诉你们你们的问题的时候，你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讨厌我。那我就知道做传道做牧师是很惨的，但是我可以我能够明白，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经常都是骂那些基督徒的。所以现在我成为了基督徒，我成为了牧师，所以我告诉人要信耶稣的时候，经常都会被人骂的。所以尤其在教会的时候，当你们我说了一些你们不喜爱听的，而如果是圣经的话的话，盼望我们的心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弟兄姐妹，你就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23:34的时候就讲到说，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些的先知都是受逼迫的。所以马太福音23:34说，因此我差派先知，这是耶稣所说的，我差派先知、智慧人和经学家到你们那里，有些人你们要杀害，又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有些人你们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从一个城赶逐到另一个城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要预备心，就是身为基督徒可能会受逼迫的啊，你要侍奉上帝你可能会受逼迫的啊。最近我们就我的一个的马来西亚的一个牧师一个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啊。为什么聊了两个小时呢？因为他要辞职了，我很惊讶。他在他的教会里面牧养了大概12年了，但是最近他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对的夫妇，他们这对的夫妇在教会里面玩势力，结果要把他赶出去啊。我听了我心很寒，我说难道你就不可以他是属于一个宗派，难道你不可以把这个的事情带到你的宗派，带到你整个的区域会里面来讨论吗？他说不能啊。但我就说这样的话哇，就很可怜很可怜了。所以这个的牧师就在这个的教会默默的耕耘12年，但结果因为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是家族的势力是很大的，因为他的教会可能就会员就有60-70个人，单这60-70个的会员里面有四分之三 three quarter 是自己成员，自己的家庭的成员所以自己人一定会包庇自己人了。结果他们就在里面结党纷争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不久以前我在祷告会里面与你们分享，当有一个的中国的传道人他有跟我联系，他说他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家庭的教会教导小要理。小要理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告白，一个很简单，就是问一个问题答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可以回答我吗？荣耀神，还有享受神，很好。荣耀神，还有享受神，神造我们要享受他的。这些简单的要理问答，结果他在教会教的时候，教会逼迫他，要他悔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把他停了他的薪水，然后结果把他赶出去了。这些事情都很常都在。如果你们记得，在不久之前，陈旭的那个的传道人，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也是一直不断流泪。后来我觉得很奇怪，我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去再送他，然后也没做什么，帮他安排到经验神学院。他看到我的时候一直流泪。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说他原来在中国的时候，他被一群的牧师搞，他被一群的领袖搞，就是逼迫他，后来被他赶到那种要到乡村里面传道。所以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教会里面你要侍奉上帝的话，你要有预备心，就是你有可能会受逼迫的结果你会问，为什么教会这么的黑暗？为什么教会会这么黑暗你们想教会这么黑暗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黑暗？因为我们人有罪，人有私欲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知道的。我们有私欲我们有 we have a lot of lustful desire in us。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受撒旦的欺骗，然后结果我们自相的纷争所以在侍奉主的时候，我要提出的上帝的喜悦的仆人就是耶稣。他受逼迫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受了逼迫的时候，他没有因此而失去了爱心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一个的榜样。教会一定有问题，因为是人，人有问题，人有罪。所以如果当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 他没有因此而对教会失望，他没有因此而对教会 而撇弃教会，他依然爱教会啊，他是完美完全的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的仆人哦。后来啊，我们再继续看这段的经文，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哦。所以耶稣知道他们要杀害他，然后耶稣就离开了。耶稣不是怕死，而是时间还没有到，时候到了他就知道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知道这个的事情他就离开了。如果有人要逼迫我们的话，你不是跑到他面前来逼迫我多点，不是，你明白吗？耶稣的教导是，如果有人逼迫你的话，你从这层逃到那层。如果将来新加坡基督徒受逼迫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新加坡，我们可以逃到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的，所以不是傻傻的站在那里被人杀害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看哦，有很多人跟随他，他医好他们所有的病哦。在这里的时候，第二个的观点，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位怜悯人的一位的仆人哦。有许许多多的人跟随他，然后许许多多人他们有求于耶稣，希望耶稣医治他。当时候有许多的神迹，凡是耶稣他们求耶稣的，耶稣一定医治。凡是有遇到鬼或者邪灵附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耶稣都把他们赶出。当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到来 ，is a new era。所以你们不要想象到说今天呢还有许多被鬼附的事情哦。有一些的教会很乱，每天都有鬼附的，好像很恐怖的，就是在聚会的时候突然间有鬼附，然后他们就开始赶鬼，但这里就没有鬼啊，一直都没有。你们不要错解圣经哦 ，This is not common。你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有不是每个的先知都是每一次不断的行神迹的，很多的神迹的一个的年代的先知，打个比方，摩西之后那个的神迹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约书亚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然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来到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就越来越多很多，他们离开了之后这个神迹好像不见了，然后同样的当耶稣来的时候又大量的神迹发生，因为这是一个弥赛亚的时代，因为上耶稣诞生，然后有一个的好像一个的属灵的征战哦，所以透过这些的神迹奇事，耶稣是要证明他是那位上帝要差派的那位的仆人，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不是一个 common， 不是一个常理，而是一个的特殊的一个的时代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医治好所有的人哦，他是一个怜悯人的一个的仆人，真正怜悯人的仆人哦，而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活出怜悯的原则啊。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和十二章七节，耶稣道出了这个怜悯的原则。所以你们愿意侍奉上帝吗？你们愿意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要学习第一个是功课，就是你们要学习怜悯人。凡是要侍奉上帝的人，要学习要连续怜悯人，因为上帝饶恕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每一天都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差不多每一天都得罪神，得罪神，你说没有行为没有得罪不错，有一些事行为算是不错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内心中得罪神，而律法是审核心而开始的，所以上帝每天都饶恕我们，上帝每天都怜悯我们，所以上帝要求他的儿女也要连续人哦。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When you show mercy to others, God will show mercy to you, and God show mercy to us every day.所以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耶稣要求我们的，如果你要跟随耶稣，你要侍奉上帝的话，你首先要学习怜悯人的，怜悯那些不可爱的，怜悯你的仇敌，怜悯那些很糟糕很糟糕的人哦。但其实我们其实也是很糟糕，只是往往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这就是人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哦，耶稣如今在哪里？耶稣如今复活了，他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不断为我们代求，不断为我们祷告。代求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什么他就为你祷告让你得什么，而这个的代求是整个的旧约的背景，就是耶稣是大祭司，为我们的罪代赎，为我们的罪不断的为向上帝为我们代求，就是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不害怕，因为有耶稣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保罗就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Who can condemn you and me?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上帝已经不再定我们的罪，有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死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哦。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犯罪的时候更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跪在上帝的面前说，天父我错了，你饶恕我。就好像在家中我的两个孩子，不管他怎么的坏，他还是我的孩子，我不会因为他犯错了，我当然我会发怒了，我当然会发怒，如果他真的是很不像样的话，我会拿藤条来追他们了。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不是我的儿女。同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惹上帝发怒的时候，他还是我们的天父，他依然还是爱我们哦，而且他不再定我们的罪了。所以耶稣能够连续我们，体恤我们，他在父的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不断的代求，为我们祈求哦。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怜悯人，因为上帝怜悯我们哦。所以耶稣是意味着怜悯的一个的仆人。好，我们看第十七节，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看啊，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向万国宣扬公理哦。在这里的时候，这段经文你就看到耶稣是那要来被众先知们哦，就是整本旧约里面的先知们所预言的那要来的完美的那一位的仆人哦。这段的经文，使徒马太，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使徒马太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2:1-4哦。以赛亚书就在旧约里面哦。以赛亚先知是几时的人呢？他是在主前700年前诞生的，然后离现今是大约2700年前哦。所以以赛亚书是大约2700年前就有一位的先知名叫以赛亚，结果他就讲述了有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仆人要来。那结果耶稣到来的时候，马太在记载整个的事件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说耶稣就是那这位要来的完美上帝所喜悦的仆人哦。所以我们看第十八节哦。所以马太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书，说看啊，我所拣选的仆人，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天父所拣选的，我所爱，心里所喜悦的。只有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天父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只有耶稣，因为耶稣是完全的那一位哦。所以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你会看哦，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这个灵就是圣灵。上帝说我会把圣灵，圣灵是谁？圣灵是上帝，圣灵上帝会，天父会把圣灵赐给了耶稣，他必向万国宣扬公理。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但有几位的上帝？一位的上帝，但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这个我讲了很多次，但有可能有些新来的你们不明白，就是天父差遣了圣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圣子，他名叫耶稣。然后天父在哪里？天父在天上的宝座上。天父差遣谁下来帮助耶稣呢？他差遣了圣灵下来帮助耶稣来完成事工，受死复活。然后耶稣复活之后他回到哪里呢？他回到天上的宝座上。然后上帝先如今差遣谁下来呢？圣灵，差遣了圣灵上帝来建立教会哦。所以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哦，就好像耶稣与我们同在一样，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哦。所以耶稣是唯一上帝所绝对所喜悦的那一位哦。那结果天父上帝把圣灵给无限量的浇灌在耶稣的身上，无限量的充满耶稣基督哦。所以耶稣后来讲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4:18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这个的经文，在旧约里面，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真正能够给我们能力传福音的是圣灵，不是依靠自己。 很长的时候，如果你经常传福音的话，你会觉得有时候你滔滔不绝的讲了一大片的道理，真的是没有破绽的话，你很完美，但是那个人就是不相信。但有时候你只说了一句话，或者你做了某一个的事情，那一个人就相信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那一个人的心内心里面工作。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这样的来传福音，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哦。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哦，马太就引用了这段的经文说，我要把灵赐给他，他就是耶稣，上帝要把灵赐给耶稣，耶稣必向万国宣扬公理哦。Jesus will proclaim justice。 在这里宣扬公理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o proclaim justice? 耶稣宣扬什么的公理？ What justice did Jesus proclaim?这个是一段难解的经文，但我对这节的经文的诠释，这就是这个的公理，就是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再被定罪了，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被赦免了，这就是上帝的公理。问你们呢，就是上帝能不能无条件的赦免人的罪？可以不可以？我们来考试一下，你们认为上帝可以毫无条件的赦免人的罪的，请举手。这么少啊？再来啊！上帝可以毫无条件，完全没有条件之下赦免人的罪的，举手。认为需要条件的，付出代价的，举手。哇，你们很聪明啦。OK， 答案来了，上帝绝对不能毫无条件的赦免人，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是不公义的。上帝不是说我要赦免谁就赦免谁的，不是。因为人有罪，他一定要审判的；人有罪，他一定要刑罚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你那怎么可以跑到那个法官的面前说：“哎，你就赦免呢？”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是不公义的。连历代王朝的君王也是不能这样做的，不是说他要就能的。明白吗？他不能这样不公义的，所以上帝他是绝对公义，他一定要刑罚，但结果刑罚不是落在我们的身上，这整个的审判不是落在我们的身上，是落在谁的身上？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就承受了我们应该受的审判，我们原是要受地狱的火的，耶稣为我们承担这个的咒诅，为我们承担整个的审判，上帝的愤怒，他一个人，福建话讲，包个料，就是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这就是上帝的公理。 This is the justice of God， 上帝的公理就在耶稣基督上身上就显现了，耶稣就把整个的审判放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就是整个约的一个的首领，所以凡是属于耶稣的人的百姓，他都为他们代赎哦。这个我不能再用更长的时间教，那你们有兴趣，你们不明白，你们可以问我，或者你们上教会的网页，你们把主日学的东西下载下来，你们听，结果你们就可能会比较能够明白，但基本上我只是轻轻带过。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上帝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耶稣就是赎罪祭，就是旧约里面有杀牛杀羊要献祭哦。今天这些的犹太人还有回教徒，他们还要杀牛杀羊的，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成为了这个的赎罪祭哦，他就是上帝的羔羊哦。所以旧约所记载的这一切事情都是指向耶稣的，上帝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就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上帝的义哦。所以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代替我们死，耶稣代替我们受审判哦，然后显明的是什么？显明的是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执行了审判，因为耶稣所献的赎罪祭就是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上帝不再对我们发怒了，不再审判我们，因为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这就是一个耶稣所要宣扬的公理啊。你们听了明白的时候，其实这个的公理就是什么？就是福音。这个的福音就是耶稣代替罪人受审判，这个的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耶稣说，耶稣 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就是我天父上帝要把他的灵，他的圣灵赐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就必向万国宣扬公理哦。所以耶稣是那一位宣扬公理的这位的仆人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谨记，这是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把这个好消息给人，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被宽恕，我们被接纳，我们不再受审判了。好，我们来继续看哦。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4:29，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上帝的道。在这里我为什么要用这段的经文，因为上文的时候，刚才马太福音12的时候，你会记得就是马太引用以赛亚先知的经文的时候说，圣灵就什么被赐给了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宣扬公理。我在这里的时候引用这段的经文，是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有传福音的能力的话，你科目 传福音的能力吗？你科目传福音的能力，你首先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比较缺乏教导，所以他们有些的人对圣灵的充满就是好像来电一样哦。所以你们看到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讲那个牧师比较大，所以他按手在那个人身上，他就传那个圣灵，传那个电这样。他们把圣灵看成好像电波能力这样，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然后这样传来传去哦。这个不是圣经的概念哦。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理性、情感、意志，有 heart， 有 will， 有 heart， 有 will， 有 mind， 你的理性、情感、意志都不断的爱神，不断的被上帝的爱充满，不断被上帝掌控掌管，所以你整个的人每一天都是好像与神亲近亲密的，这样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不可能不传福音的。他见到人的时候，他就会有福音的负担。为什么呢？他无时无刻都与主亲近，他以父上帝的事为念。This person who is filled with the Spirit is always mindful of God's things, and therefore when he see people, he will automatically share the gospel with people. 结果要怎样被圣灵充满呢？要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唱诗赞美神，结果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的话，你结果你是不可能有太多的胆量去传福音的。这些早期教会的这些的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传福音，是因为他们被上帝的灵充满。结果他们说他们怎样的祷告呢？说求你鉴察，因为他们受逼迫，当时我整个的背景是他们受逼迫，赐你的仆人们，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给我们有胆量传讲你的道， so that we will be bold and courageous and we will preach your gospel. 求你伸手医治，借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可以求神，让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行大能，行神迹奇事。我们要相信神依然今天在教会当中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我们为金水大哥祷告，我们求神真的开路。然后31节，他们祷告完了，整个的聚会就震动了，然后你就看到他们都被圣灵什么充满了，放胆传讲上帝的道。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有胆量传讲上帝的道。When a person is filled with the Spirit, he will be bold and share the gospel. 这个是怎么讲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不是很贴切，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们明白。就好像一个男的，他爱这个女的，爱到他整天被充满了。怎么充满呢？他睡觉的时候都在想他，起来的时候看报纸又看到他的照片在上面，哇，真的是充满他。所以看到他的时候，哇，他就很有胆量了，他就要说我很爱你，明白吗？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意志被充满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能力，你一定会放胆的传讲上帝的道，这是我们要求的。当你与神亲近的时候，你就能够如此。但是我是害怕我们有时候 不想不这么，我们说神啊，你救我就好，你不要这么跟我这么亲近，但是这是有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哦。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九节，但你们要悔改哦，这不是对的。第十九节里面讲到说，他不争吵，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的特质，他是一个温柔的一个的仆人，他不争吵。他不会因为人反对他而与那个人争吵。你看整本的福音书，他不会因为人反对他攻击他的时候与人争吵。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哦。结果证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人反对你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或者你知道他不对的时候，结果他不听你，或者他还辱骂你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跟他争吵。但耶稣从来不是这样的。耶稣在整本福音书里面唯一一次真的发怒的时候啊，他做了一条鞭子的时候，是因为人亵渎了上帝的圣殿，结果他做了一条的鞭子，他发怒了。耶稣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而发怒的，但是我们罪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很长的时候会带着血气，我们认为这是不公义的。哇 ，justice！ 我们看很多那个电影，今天的电影就是有仇必报，然后伸张公义啊 ，superhero。但是耶稣这个的 superhero 是 different。When 就好像我的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每天吵架，如果要完全顺服神，要有好行为的话哦，才得救的话，他们肯定不得救的，每天吵架，所以。他们为什么吵架呢？因为吵架是因为他另外一个刺激到他，他就什么反击，他就吵架。那结果我跟我太太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不会吵架的哦。你们不要以为牧师不会吵架的，牧师是罪人哦。你们来住我的家住一个礼拜，你们就知道了。但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家来我家住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罪人，你们一定审判我。所以结果我们很有血气。教会很长的时候会有问题，家庭会有很多问题，公司里面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太在乎自己了。耶稣不是如此的，耶稣不在乎他自己的，他在乎的是谁？他在乎的是上帝哦，所以他不与人争吵的。人毁谤他，人要陷害他，其实上帝耶稣的能力是很大，他可以行个神迹或者吩咐，就是让他的命夺去，但是耶稣不这么做。时候会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会审判，但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身为仆人的时候，他活出了一个完美仆人的一个的样式哦，他不与人争吵哦。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在怎么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育里面争吵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是很有罪的。所以结果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是很好的啊，不是的。你看路加福音22章24节，门徒中间又起了争执啊，在这里啊，这新译本就翻译了又起了争执。争执什么？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啊？ A dispute also arose among them as to which one of them was to be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你不要说我比使徒好，绝对不会的。如果你敢说我比这些门徒好的话，我告诉你是因为你还没有到那个的光景。最近我去到了另外一个的很大的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这个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其实内心里面暗地里面在争斗啊。但我在审查我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也会陷入这样的光景。我们很长的时候以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面对那个的处境，我们还没有遇到那个的试探哦。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不要与人争吵，要像耶稣一样是温柔的一位的仆人哦。好，我们来继续看哦，第十九节，他不争吵也不嚷嚷，人在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哦。在这里的时候不是说耶稣不说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耶稣谦卑到一个的地步，是他不吹喇叭的，你知道吗？他不会到处的告诉宣扬说啊，我做了什么东西啊，我做了，我有几万万人听我讲道，有我这么做，我那么做，他不这样子的做的。你从整本的福音书，你看耶稣侍奉上帝的时候是怎样呢？默默的侍奉上帝，而 吹喇叭的是那些下面的人帮他吹的啊，从来都不吹喇叭的，说我对几几百万的人讲道，我一年讲到几万次，不是，他从来不讲这些的话的，他不宣扬，他不宣告他所说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我们往往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像耶稣一样。为什么呢？我们害怕没有人知道。然后结果你打个比方，哎，我只是举例子，我随便有时候头脑想的，我不是针对人的人。好像如果我买了很多的咖啡的话，结果买到教会，我给教会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哇，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买这么多咖啡？我买这么多给咖啡给教会了，每次买都买咖啡，你们知不知道？打个比方，哎，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我是想说，我们人都有这样的心情，我也有这样的心情。当我付出的时候，我害怕你们不知道；当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怕没有人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这样。我们是为主而做的。你害怕人不知道的时候，你吹这个喇叭的时候，结果你就真的人向你谢谢的时候，结果你就失去了你的赏赐、你的恩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是更渴慕人肯定我们，多过于上帝肯定我们。因为上帝的肯定我们看不见， We cannot see， 就好像孩子会说我看不见，但是要像学习像耶稣一样，他不宣扬，他也不嚷嚷。所以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有一个的现象是我以前都经历的，你们也可能会经历，怎样呢？以前我急于表现自己， I want to show myself fast。当你越有恩赐，你越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很想要急于表现自己的时候啊，结果其实这样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看在眼里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长的时候，上帝是会暂时不用我们的。你越想要表现自己，你越想要害怕没有人知道肯定你的时候，有时候上帝就越不要，暂时不要用我们。真的是如此。如果你说我所侍奉的，我所做的，我在外面传福音没有人知道，我在外面为人代祷没有人知道，不用紧的，我告诉你，时候到了，上帝会使你升起。你越想要表现自己，你越想要张扬的话，你反而有时候什么就是会有很多 side effect， 就很多负面的影响会造成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提醒众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像耶稣一样 humble himself serve meekly， 他就使你们高升，时候会到的。所以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但我告诉你，我们是人啊，我以前会讲急于表现自己，急于要做很多事情，结果反而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当你默默耕耘的时候，上帝时间到的时候，他会提升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原则。好，我们看二十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耶稣是温柔的一位的仆人， He is a gentle servant。 他怎样的温柔呢？你从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温柔的另外一面哦。上文的时候他不争吵，下文的时候二十节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什么叫芦苇呢？这个是芦苇哦，你们看照片，芦苇啊。结果你那种比较长的比较大的芦苇就可以做成这个他们以前是用来做笛子然后做那个梁杆，就是好像扯一样做梁杆做笛子，然后也可以拿来做成笔。如果这个的芦苇如果被压伤的话，就是扁的话，你还要吗？当然丢掉了，这芦苇一大堆就丢掉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压伤的芦苇它什么不折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温柔到一个地步，就是那些被压伤的人他也不丢弃。我们几时被压伤呢？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会被罪而压伤的，压到扁扁不成人形不成那个芦苇的形状一样，好像没有用一样。但是耶稣从来不丢弃的，耶稣也不折断他们。耶稣温柔到一个的地步，就是那些懦弱无用的人他也不丢弃，他不折断他们。所以凡是我们在最终挣扎的人，我们要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温柔到一个的地步，就是凡是罪人听到他讲道的时候都肯亲近他。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我们好像法利赛人 很严谨的，然后结果凡是罪人的时候，他都不敢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他的软弱。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的人哦？所以很长的时候，我可能也要反省，我可能是不是对我的孩子太过苛刻严厉啊，以至于我的孩子他们有软弱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不敢，我不懂他们敢不敢，但是我经常都要提醒他们，爸爸还是罪人，爸爸是有软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明白，耶稣是很温柔的，温柔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可以无时没有恐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帮助。所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了，盼望我们真的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好，我们继续看，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施行公理，使公理得胜哦。在这里，什么叫江残的灯火呢？这个就是江残的灯火，这个灯啊，已经差不多没有火了，没有火的那个的蜡烛哦，那些的灯哦，油灯哦，它通常会发出什么？发出很多浓烟，肮脏污秽的浓烟，结果它通常是暗淡无光的。这样的我们通常会怎样啊？马上把它熄灭，不然它有很多的肮脏污秽的那个烟会冒出来，结果它是没有用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经文怎么说呢？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温柔到一个地步，就是当我们是好像有如江城的灯火的时候，他都不吹灭我们哦。所以如果你们有当中你们有亲爱的，你们很爱的人，他们有如这个江城的灯火，看不到什么火，没有什么亮光的，你不要担心，你要交托，你要相信神，神是蛮有温柔恩赐的。耶稣不把江城的灯火他都不吹灭，神有能力把这个江城的灯火再一次的点燃，但不是在你我的时间里面哦，神不会撇弃他的儿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当我们如果有当中有人一些的人，他们是那种有如江城的灯火受人鄙视的，然后制造很多麻烦的，一来教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来到教会就制造很多麻烦的，我们是不是说哎呀你这种人最好不要来教会最好，还是我们会像耶稣说一样的，就不把他催眠，我们接纳他，我们帮助他，我们是对这样的人是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是否像耶稣一样的温柔呢？还是我们像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自以为圣洁，没有怜悯的心也不温柔？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反省的哦。啊，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他们在做一些很严峻的一些的事工，那些事工里面的那些的弟兄们呢，真的有如江残的灯火，是受世界的人鄙视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的事工是伟大的，这个的事工是上帝要使用制服的，这些的人是上帝所不撇弃的。所以你不要撇弃他们，要以爱心要扶持他们，帮助他们，他们有一天靠着神的能力能够得胜哦。好，我们看二十节继续看哦，直到他施行公理，使公理得胜。这个公理得胜就是整个的福音得胜，整个的福音得胜，整个上帝的公义得胜的时候，就是其实真正得胜的时候是耶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所以耶稣会温柔对待我们，温柔，你看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温柔对我们对待我们这样的温柔，直到他回来，直到一切得胜哦。然后我们看二十一节，万民都要寄望于他的名，因为只有他是完全的仆人，因为只有他是完美的仆人，因着这位的仆人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救恩，因着他我们得到赦免，因着他我们得到一切的福分哦。所以万民都要寄望于他。所以如果如今我们在天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日的时候，世界各地无论印度人、黑人、白人啊、红人什么人，每一个各个的国家的基督徒都聚集的来敬拜上帝哦。这个的观念你要知道，神的子民是遍地大地所有万民的人都要仰望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总结今天的教导，耶稣这样的仆人，首先告诉你们，他是被犹太人拒绝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那个大能的君王，不是那个军事的君王。He's not a military savior. 犹太人要的是什么？犹太人就是要耶稣做这个的军事的君王，把他们从罗马帝国里面拯救出来，做地面上的王。但耶稣不是这样的王，所以他们厌弃他。他们看到耶稣，又有些人就是这样，你们看的那个的领袖，你们要这样的领袖吗？又温柔又谦卑，我告诉你，到世界里面一定死的。你到你的工作场所里面，你的如果 CEO 是这样的话，给人肯定有时候给人家吃掉。通常在公司里面的 CEO 都是 dynamic, aggressive, assertive, 但是这些都不是耶稣 的特质，对不对？这个的世界的人是藐视耶稣的，这个的世界的人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但耶稣是上帝所喜悦的仆人。 He is the only servant that pleases the Lord. 你就看到上帝的方式跟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He is the persecuted servant, 他是受逼迫的。 He is a merciful servant, 他是怜悯的仆人。He's the servant that's being foretold. 他是被预言的仆人。He's the proclaiming servant. 他是那个宣扬公理、宣扬福音 的仆人。他是怜悯的，他是谦卑的仆人。He's a humble servant. 他是温柔的仆人。He's a gentle servant. 他是拯救的仆人。He's a savior servant. 如果我们要侍奉神，要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些的特质：怜悯人、温柔、谦卑。预备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放弃、不妥协，不会因此失去爱心。啊，我们会传福音，我们也会把整个的耶稣为救主，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了。所以总结的时候，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本就应当要像他。但这里要问你们呢，你们愿意不愿意像耶稣一样 ？Are you willing to be like your Lord Jesus?还是你把你的工作的那个世界里面的那一个的你带到教会里面来侍奉？还是你会把耶稣里面圣经中的这个的模式带到世界里面来改变世界？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第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受迫害的时候，不灰心，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胜过。第二，我们求主赐我们怜悯的心，缺乏怜悯的更应当如此祷告，求主帮助你怜悯人。第三，我们求主给我们心智，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来传福音，这是圣灵给的大能大力。第四，我们求主赐我们谦卑，因为今天的世界的人不是谦卑，今天这个世界的人教导我们要 aggressive, dynamic, assertive, 要争要抢要夺，不是谦卑。求主也赐我们温柔的心，这个的世界鄙视温柔，他们鄙视这个的温柔。当我们讲温柔的时候，不是像姐妹这样那个啊讲话小小声，不是，而在心态上，我们对待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温柔的。所以我们用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来祷告，然后我再把你们分成小组，然后我们彼此分享，我们代祷。我们先为这个五个的事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像耶稣你的主一样？你像不像他？你要侍奉的话，你愿不愿意他在你的生命中塑造你？你们自己回应主，你们自己向神祈求祷告。来，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给我们塑造我们。我们不但温柔的时候，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坚定。耶稣不会因为温柔而被人给欺负，他温柔的时候他坚定，他知道他所教导的，他知道他所行的一切。主，你赐这样的温柔给我们也赐我们智慧，赐我们谦卑的心也帮助我们，既然我们蒙你救赎，让我们心甘乐意的来服侍你，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父上帝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为着教会祷告，求你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为着金水大哥祷告七号的时候在来临星期二的时候就要开这个的手术，这个手术是挺蛮大的。所以我们求你复辟他，让众弟兄姐妹感动，他们不住的为他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我们求你给他更多的年日在地面上来侍奉你。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